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37集。
两个人刚刚跨出档案室，就听得身后一声闷响，那扇厚重的铁门砰然合拢了。崔二侉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肖大哥，东西拿到了吗？
肖剑南此时脸色铁青，没有回答他。此时关东军司令部的照明系统已经恢复了，整个院子里是人声鼎沸。肖剑南和崔二侉子刚刚跑上大楼的一层，大门的正厅便有大批的鬼子冲了进来。
站住，站住！
两个人谁也没有理睬他，飞快地跑向二层。
站住，站住！
崔二侉子见身后的鬼子追了过来，大骂了一句：“
去你妈的！”
随后他扔出了一颗手雷，一声巨响，几名鬼子被炸翻了。两个人赶紧冲进了厕所，推开窗子便跳了下去。鬼子楼顶的探照灯正在向院子里飞快地扫着。两个人下楼以后已经顾不得探照灯了，拼命地向围墙奔去。不料那些追捕的鬼子在探照灯的帮助下已经发现了他们，正嚎叫着向他们涌来。楼上的探照灯也开始紧紧地跟踪着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暴露在了强烈的光柱之下，只好俯下身来，无法继续前进。
大哥，咱俩怕是逃不了了。
那就死在一起，多打死一个鬼子就多赚一个。
大哥，没成想让你为我搭上一条命。
活多少不是活，我已经留了一颗手雷，和崔兄弟死在一起值。
那大哥，来世咱俩还做兄弟。
做兄弟。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开着枪，那一个个鬼子在他们的枪口面前倒下。就在这时，猛然听到大院内是一声巨响，紧接着引来无数的爆炸声。崔二侉子愣了一下，乐了。
振阳，是振阳。
萧剑南见状也笑了，随手掏出了准备两个人自杀用的手雷。
咱两个省了，还是留给小鬼子们用吧。
萧剑南说完将手雷扔了出去，手雷在鬼子群中爆炸开来，引来了一片哭嚎声。崔二侉子望着远处笑出了声。
小大哥，撤！
两个人趁乱翻出了围墙。没走出多远，就看见崔振阳飞快地迎了过来。
刘彪呢？
前面全是鬼子，彪叔说他先把小鬼子引开，让咱们赶紧撤。
崔二侉子见了，把脸转向了萧剑南。
他势单力薄，咱们去救他吧。
萧剑南摇了摇头。
不必了，刘彪是警备厅的人，即便被鬼子看到也不会有事的，他会解脱的，我们赶快撤。
三个人于是迅速地撤入了一条小巷。
萧大哥，我们怎么出城？
走城门是不可能了，我们去火车站。
火车站上， 此时还很平静，远远望去可以见到一小队鬼子正在巡逻。站台下，一些民工正在一辆货车旁装卸着物资。
崔兄弟，这辆货车很快就要开走，咱们偷偷摸上去，钻到火车底下，坐火车出城。
崔二垮子听罢，脸上立刻现出了兴奋。
小大哥，好主意！
三个人远远地兜了一个圈子，绕到了火车的另一侧，见四下无人，便飞快地钻入了火车下面，用手扒住火车的下方，紧紧地贴在车厢的底部。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地开动。又过了几分钟，已经驶出了奉天城。
这辆车是开往梅河口的，会经过长白山，咱们多坚持一会儿，就能够早点回山了。
崔二垮子听罢，开心地笑了。
哈哈哈哈，真没想到还有小鬼子的火车送咱们一程。
火车驶进长白山的时候，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萧剑南歪头瞅了瞅。
崔兄弟，我们该下车了。
好。
三个人随即依次松了手，轻轻地落在了地上。火车隆隆地从三个人的头顶驶过，向着远方开去。三个人站起身来，只见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不觉畅快地笑了起来。从这里到山寨已经不远了，崔二垮子在一个猎户家里买了三套干净的衣服，三个人洗了把脸后又将衣服换上，这才兴冲冲地向着山里走去。又走了两天一夜，三个人是终于回到了山寨。他们刚刚走进山寨，就有小喽啰飞快地报告给崔大垮子。他们走进去没多远，崔大垮子已经带着几名弟兄远远地迎了过来。
哦，老二，肖队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崔二垮子的脸上充满了愧疚。
大哥，我们都错怪肖大哥了。
崔大垮子的脸色黯然下来。
肖队长，你大人要大量，先前山上弟兄们多有得罪了，来，我们进屋叙话。
几个人走进房间坐下，崔大垮子把头转向了萧剑南。
老二，萧队长，档案拿回来了。
萧剑南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了档案。众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沉默了。
肖队长，山上的内奸到底是谁？
肖剑南没有回答，他将档案递给了崔大垮子。崔大垮子颤颤巍巍地接过来，将档案打开，一看之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大哥，到底是谁？
你自己看吧。
崔二垮子接过档案，只看了一眼就呆住了，他手一松，档案落在了地上。崔振阳伸手拾起了档案，翻开一看，也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写满日文的档案最上角夹着一幅巨大的照片，正是一身戎装的凤儿。
是二婶儿？怎么会是他呢？
还二婶个屁，我去宰了这个贱人。
崔二垮子说罢 猛地站起身来。崔大侉子大喝一声把他叫住了。
老二，咱得按山上的规矩办。
崔二侉子转过身来，一下子扑到大哥的面前。
大哥，可怜了我们这些好兄弟啊。
崔大侉子转过头来，不禁一声长叹。
哎，这不能怪你，是我们都瞎了眼。这样，把那个贱人给我抓来，召集所有的弟兄，演武场集合。
是。
崔振阳应了一声，快步地走了出去。不多一会儿，山寨里所有的弟兄都聚集到了演武场，所有人都表情呆滞，神态愕然。演武场里是鸦雀无声。演武场的高台之上，凤儿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一根巨大的木桩上。崔二侉子走上前去，忍不住狠狠地给了凤儿一个嘴巴。
你个贱货，骗得我好苦啊你。
凤儿的脸被抽向了一边，她回过头来，嘴角上满是血迹，可此时她依旧是神色镇静，声音温柔。
二当家，你我毕竟夫妻一场，你就舍得下这么重的手？
老子毙了你。
崔二侉子说着就要掏枪，军师一把拉住了他。
二哥别冲动，等审完再说。
崔二侉子无奈了，他气喘吁吁地坐回到了椅子上。军师走到凤儿的面前，将那份从奉天盗回的档案在他面前晃了晃。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凤儿的脸上不由地现出了悠悠的神情。
这一定是萧大哥的功劳了。
凤儿说着转过头来，注视着坐在远处的萧剑南。萧剑南和他四目相对，他转过头去不忍再看。
说吧，从实招来，否则我将你扒皮抽筋，去祭奠死去的弟兄。
凤儿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哼，军师，这整座山上也就你不糊涂。我确实骗过很多人，可还是没能逃过你的眼睛。你猜得不错，我确实是日本间谍，关东军特高课第3052号谍报员。
凤儿的声音不大，演武场里所有人还是全都听见了。顿时演武场内是一片哗然。军师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你说吧，你上山的目的是什么？
凤儿撇了撇嘴没有回答。人群当中，老三突然大声地叫起来。
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啊？肯定是要毁了咱们。军师，你也不用审了，就将这贱人挖腹剖心，给咱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对，活泼的他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军师挥了挥手，又示意大家静下来。
弟兄们，弟兄们，杀他不在一时，咱们还要知道他在山上有没有同党。凤儿，你要想死得痛快，就给我从实招来。日本人到底有什么计划？你在山上还有没有同党？还有， 小鬼子是否已经确切知道了咱们山寨的位置。
凤儿听了竟惨然的一笑。
哼，军师，你聪明一世，可这一回你却猜错了。我的任务可以说和你们的山寨毫无关系。
演武场内是一片哗然，军师此时也愣住了。崔二侉子听罢，气得一下子站起身来。
你这个奸细，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狡辩，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实话了。
崔二侉子说着就要动粗，军师赶紧拦住了他。凤儿望着军师，眼睛里是露出了苦涩。
军师，如果不是你处处和我作对，我也不会出此下策。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只要向谭青学完全部的开锁手段，我自然会偷偷下山的，而且我也绝不会和你们为难。
演武场内的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崔二侉子愣住了。
谭青？谭青是谁？
谭青，谭青就是你们山寨的老八，也是中国两大开锁世家南张北谭中北谭的唯一传人。而我的任务就是寻访北谭后人。
萧剑南听到这儿，心头猛然一震。他突然之间似乎有些明白，当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拿到那份档案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完全惊呆，是因为除了看到档案上凤儿的照片之外，还有一件令他吃惊的事情，就是在那份档案里有一张崔二侉子从皇太极清昭陵里盗出进天宝匣的照片。
这件事儿真是蹊跷，那只宝匣从崔兄弟手里缴获以后，就一直在奉天警备厅里保管，一直到我把它偷出来。这期间从来没有人给这个盒子照过相，档案中的这个照片是哪儿来的？
萧剑南正在琢磨着这件事情，只听到凤儿又说话了。
这件事儿反正和你们没什么关系，我就告诉你们了。半年以前，我们日本关东军从溥仪卫队的手里截获了一只盒子，叫进天宝匣。我们始终怀疑这只宝盒隐藏了极为重要的文件，牵扯到溥仪的一个重大阴谋。不过这只盒子锁得异常严密，再加上有自毁机关，就一直没办法打开。特高课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四处寻访开锁高手，曾先后找到了南张后人和朝鲜李氏开锁世家的后人，但都没能打开这只盒子。根据资料显示，能够开启这只进天宝匣的还有一个北谭世家，但是谭的最后一代传人哥哥谭青、妹妹谭倩儿五年前就先后失踪了。特高课在资料中意外发现了一张谭倩儿五年前的照片，于是就从数千名间谍中找到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军师，你可知道特高课为什么一定找我来完成这次任务吗？
军师听了不禁一愣，不明白凤儿为什么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
这个原因可能萧队长已经猜到了。很简单，因为我的长相几乎与谭倩儿一模一样。
军师听到这儿不禁恍然大悟了。
难怪老八一直说你长得像他妹妹，最后 还要和你兄妹相称。
凤儿听罢，得意地笑出了声。
不错。五年之前，关东军在秘密押运谭青去长春的路上，谭青逃脱了。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找到谭青，还要吸引出所有与谭青和谭青儿有关的人。
说到这儿，凤儿不禁看了看坐在远处呆呆地出神的萧剑南。
萧队长，当时在奉天小店里，我一见到你看见我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一定认识谭倩儿。
所以你就想办法混上山来了，是吗？
是的，我确实用这个方法找到了谭青的下落。不过上山却是一场意外。几个月前，我在山脚下打尖的时候碰到了谭青。他看到我的样子后大吃一惊。这件事情，三爷应该还有印象吧？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和老八在一起的就是三爷。
老三一听，立刻骂出了声：“
他奶奶的！我想起来了，老八当时就跟我说过，他遇到一个特别像他妹妹的人。切！哎呀，真没想到，是你这狐狸精的一个阴谋。”
凤儿说到这儿，显得很是得意。
你们山寨的位置实在是太隐秘了，我跟踪了你们俩很久，可还是跟丢了。后来碰上几个我们的军人调戏我，正巧被二当家的救下来了。